美众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中日钓鱼岛对峙，美军前台无人机抗共，中共控窥电动车机密，欧盟调查符合国际法， OpenAI 宣布将阻止中企获取人工智能工具。印度官员说，若想恢复中印直航，北京需做呢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开始就 HR4132 保护法轮功法案修正案进行约40分钟的辩论。表决通过了这项重磅法案，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并且要求对中共相关负责人进行制裁。此举的目的是迫使中共政权停止长期以来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佩里和18位联名提名人提出的跨党派法轮功保护法案，在6月25号经口头表决通过。这个是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第一项针对北京对信仰的酷刑镇压的立法法案。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忍价值观为基础的修炼功法。共产党中国一直对法轮功进行无情的镇压，目的是消灭该信仰。在过去的25年来，7000万至1亿的法轮功修炼者面临着长期监禁、艰苦劳动和酷刑，甚至被强制摘取器官的风险。该法案仍需参议院批准，呼吁立即停止迫害。在签署成为法律之后，该法案将要求美国停止与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任何合作，并部署有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而在国际舞台上应对对法轮功的迫害。法案还将要求对中共官员、军事领导人或其他对中国强摘器官负有故意责任或共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人实施制裁。制裁名单上的任何人都将无法进入美国或在美国从事交易，并且他们现有的签证将被吊销。该法案还规定，违反者将面临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和100万美元的刑事处罚，以及20年监禁。该法案的文本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层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系统性、国家支援的迫害，明显侵犯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基本人权，并可能构成群体灭绝。总部位于伦敦的中国法庭在2019年得出结论，强摘器官行为正在大规模发生，而法轮功学员可能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2006年大纪元时报首次报道了这一事件，此前有目击者站出来指控中国医院和地下设施中存在器官摘除的现象。一位化名为 Annie 的目击者说，她的丈夫在中国东北一家医院担任神经外科医生时，曾从活体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眼角膜。医生摘除器官后，一些尸体被直接掟入焚化炉，没有留下任何犯罪痕迹。法轮功学员的生命不受政府保护，他们的生命被当局视为廉价品，这个是国家罪行。25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通报，中共一架无侦察大型高空长航时无人机从中国方向飞抵奄美大岛海域并盘旋，之后原路返回。航空自卫队西部防空部队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同日，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金马棚分署在金门海域派出3艘海巡艇，驱离偏对侵扰中华民国水域的中共海警船，全程约2个多钟头。美国政府已经向北京提出正式的外交抗议，并表示美国和菲律宾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安全合作。据悉，中共军机无侦察主要任务是监视、侦查、评估、情报搜集等功能。24号，中日两国声明， 中共海警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附近对峙。北京说中共海警在20号至24号间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四艘日本渔船和数艘巡逻船。而日本海保厅表示，该海域的四艘中共海警船中有两艘24号驶向在钓鱼岛周边领海进行作业的日本渔船，但是遭警告不得靠近，并被反复要求驶离。此外，25号中华民国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掌握四艘中共海警船在金门水域集结迹象，随即该海巡署派出三艘巡防艇采取分组应对平衡监控方式，全程搜证示警。中共海警船活动约两个钟头，海巡署将中共船舶驱离至限制水域外。随着台海局势不断升温，很多民众担心中共使用核武攻击台湾。近期有外媒报道说，美中恢复了中断五年的半官方核武会谈。中共代表说不会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出动核武器。但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核子政策分析师阿尔帕克认为，目前中共演绎风险与不透明，试图缓解美国的核优势。而中共不断扩展反舰巡航导弹、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等核武库的举动，和先前声称的最低核威胁与不首先使用原则发生冲突。因此美国目前没必要和北京进行有建设性的讨论。有网友认为，中共越是这样说，美国和台湾方面就越要加强防备核武器的袭击。毕竟中共军方已经多次强调留岛不留人，除了日本、台湾之外，菲律宾亦和中共冲突一直不断。针对17号中共袭击菲律宾补给船的恶性事件，24号菲律宾公开结论，这起海上冲突是攻击性的非法使用武力，菲国总统强调绝不屈服，防长则此言将继续补给任务。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向北京提出正式的外交抗议，美国高级官员已经划定红线，越线就将引发美国的干预。美国已就这些情况和菲律宾进行密切磋商，中共似乎正在透过仁爱礁附近的活动来测试菲律宾和美国。据路透社报道，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表示，中共对菲律宾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咄咄逼人的、危险的、令人心感不稳定的。美国将继续和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另据防务新闻报道，近日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明格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听证会上首次透露，美国陆军将在明年采购超过1000架弹簧刀600无人机作为复制者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去年8月提出了复制者计划，旨在通过在短期内部署大量可消耗的无人装备，利用技术创新对抗中共在军事人员和装备上的规模数量优势，并通过刺激美国军用低成本无人装备的大规模生产，以满足5个大厦最迫切的作战需求。明格斯所提到的弹簧刀600无人机被列入复制者计划的第一批采购清单，亦是目前唯一对外公布的型号。根据5个大厦的通告，复制者计划将在2024财年和2025财年投入10亿美元，采购未公开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无人驾驶水面舰艇和无人机，总数将达数以千计。希克斯5月宣布，5个大厦已在当月初向印太司令部区域实施复制者计划。弹簧刀600发射后，能够在空中盘旋约40分钟，作战半径约40公里，兼具侦察搜索、精准打击和效果评估能力。针对中共商务部关于欧盟窥探中国企业机密的指控，欧盟发言人对媒体表示，这项调查的过程以及取得资讯和相关商业机密的保护，都完全符合欧盟和世贸组织的规定。欧盟执委会宣布， 将从7月4号起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最高 38.1% 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之后，引起了中共反弹，开始对欧盟猪肉展开报复性反倾销调查等。同时，中共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20号的记者会上指出，有中国企业反映欧盟执委会针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时，索取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电池成分和配方等大量的资讯。他指控欧盟搜集信息的范围超过反补贴调查所需，缺乏事实和法律基础。在21号，中共商务部再次升级，发布了新闻稿，抨击欧盟的调查没有落实双方领导人合作共识，没有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没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等。针对中共的指控，欧盟委员会贸易议题发言人吉尔对中央社表示，执委会调查过程中向所有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的所有资讯和截止日期，都与欧盟和世贸组织的规定与长期惯例相符，并且强调这个是一项基于事实的调查，我们根据共同的国际规则客观地评估了相关各方提供的所有资讯。他还说，在世贸组织和欧盟的相关规定下，执委会有义务在调查过程中确保所接触到的企业商务机密仍然是严密状态。欧盟执委会在6月12号发布了初步调查报告，指控中共进口的电动车在中共当局的过度补贴下取得价格竞争力，使欧盟业者的利润降低，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售价，还冲击了业者对电池、充电站等投资的能力，妨碍了欧盟向电动车转型的政策目标。目前中共和欧盟已经开始针对电动车反补贴调查进行磋商，如果能够在7月4号前达成共识，就可能叫停欧盟的临时性关税。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中共必须在补贴问题上有明显的让步才有可能。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共和欧盟可能在7月4号之前达成共识，叫停欧盟的临时性关税吗？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分享我们你的看法。国际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25号宣布，自今年7月份开始，禁止中国机构与实体访问公司提供的 AI 工具和软件。在这个之前， OpenAI 在部分产品上采取开源政策，而在到目前为止，企业当局正在积极阻止中共利用其产品处理事务。据悉，微软公司支持的 OpenAI 已经对中国多个地区的开发人员发出通知备忘录，告知开发者应当转用自己的产品，而不是继续利用 OpenAI 的设施。公司方面并没有透露做出决策的原因，不过彭博社引述企业消息说，在最近的几个月里，OpenAI 已经切断了至少5个秘密影响行动。公司发现有行动组织者利用 OpenAI 产品的人工智能设施实施操纵舆论、造成影响力的活动。有关报道亦指出，华盛顿正在对科技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限制中国获得先进 AI 技术。除了中国之外， OpenAI 亦停止了对俄国、北韩、伊朗等国家的服务。尽管 OpenAI 在中国没有官方运营，然而很多开发人员都通过各种渠道利用 ChatGPT 等产品维护 AI 模型。这次 OpenAI 宣布和中国企业进行剥离，可能会造成显著影响。外界担忧中共可能会将美国 AI 技术用在巩固军事地位有关的事务上。网友陶喵先生在 X 平台发布贴文说，长来套壳 OpenAI 做大模型或应用的创业公司可能会因此迎来灭顶之灾。亦是在最近， OpenAI 技术的被滥用亦引发大量关注，一些技术被用在语音造假诈骗、网络机械人账号等等。美国媒体报道说，政府高度担心 AI 驱动的应用程式在关键选择年遭到大量滥用，警告这样的做法廉价而且难以被追踪。 在 OpenAI 和中国机构全面脱欧之前的3月29号，企业在关于防范 AI 语音造假管控的声明中表示，考虑到选举年，企业和政府、媒体、教育、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美国和国际伙伴合作，确保在制造产品过程中纳入他们的意见。中印关系下滑，导致印度拒绝中国直接航班降落。4年之后，印度官员表示，面对北京要求恢复直航的做法，印度方面给出的回应是，除非北京在边境领土问题上让步，否则两国的其他合作将是免谈。张学坤观世界25号报道指出，有印度官员透露，莫迪政府已经拒绝了北京关于恢复直航的建议。他说，只有中印边境问题解决，恢复和平稳定，印度才会同中国谈论这个问题。边境问题一日不解决，其他领域的合作亦无办法继续。据悉，这个不是北京当局第一次提出恢复中印直航。处于促进经济考量，中国过去一年曾经多次对印度提出恢复直航要求，但是全数被印度政府拒绝。自2020年中印藏南边境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到目前为止，印度对中共采取多重限制措施，包括驱逐媒体、限制中企投资，并且禁用包括抖音、微信在内的200多种中国应用软件，以防范不必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